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正面思考的力量》这本书的作者诺曼·文森特·皮尔，他曾经说，你如何看待一个问题比问题本身更重要，所以常保正向思考。所以在这工作周的第一天，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从建立健康正向的思维开始。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心理健康有关。上一周的栏目我们说到，内心负面的 OS 所带来的影响也会呈现在话语上。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治标不治本，对于自己有这样的状态、思绪、言语、行为感到错愕、无力、难受，却没有好好的挖掘会这样的原因，似乎只要过去了就好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掩盖眼不见为净的意图呢？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心灵更加健康，也让自己的身体一并有好的健康状态，我们也就需要更多了解，为什么一个负面思绪会如此的影响我们，我们会如此轻易的接受这些想法，以至于牵动到我们的言语行为模式。那就是一个负面的念头会被接受，往往是因为它出现的极其缓慢，甚至容易被忽略。可以这么说，这是不留痕迹的有害模式，一点一点的在我们的心里烙印。而且这些反应很可能是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童年时期。我们可能很少会回忆思想小的时候跟家人相处的模式，以及接收的讯息如何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对人事物的反应。 Rewire 神经可塑性，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终结焦虑、恐慌和忧郁，实现最佳的心理健康，简称神经可塑性的这本书，作者尼可·维诺拉曾经说，很多人会跟他说，我的童年没有这么糟，不应该会有这种特殊的感觉。他们来找尼可·维诺拉是因为负面的情绪占满了他们的内心，但这不可能无中生有，原因是什么？经过抽丝剥茧之后，维诺拉发现，他们要不是在父母不断争吵、冷战的家庭中长大，要不是他们的感情没有获得认可，又或者是本来应该要保护照顾他们的人却拒绝他们。也许他们的父母并没有离婚，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关系破裂到从此不相往来，家中也的确没有发生什么巨大的打击或者是变化。但是这些悄悄展开的常态负面情境，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件累积起来，就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微创伤的问题在于，它似乎不会让你觉得很糟糕到需要加以面对跟处理，或者值得你去改变，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何必再提呢？但这些所谓的过去式，其实早就已经变成我们的现在进行式了，对我们的价值观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心理的创伤可能是由看似无害的小事件造成的，因为这些事情重复的发生，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的累积，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让我们容易患上精神疾病，自我价值低落，也养成了不健康的应对机制。你不一定要经历过重大的创伤事件，或者是来自破碎的家庭，才会遍体鳞伤。有的时候，受到缺席父母的拒绝，也会影响到我们长大后面对人事物的负面反应，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需要的安全感没有被满足。有的时候，父母虽然没有对我们大吼大叫，但我们却听到父母经常吵架，或者是被比较，常常感到自惭形秽。这些从小时候就被灌输的念头，也在无形当中成为我们的潜意识信念，走上了一条特定的道路。除了原生家庭的关系，另外一种打击我们信心的状态，是另一半对我们持续的精神虐待。他们可能不会在身体上虐待你，但他们总是对你说刻薄的话，情绪勒索的话，或者是带有歧视不屑的眼神，让你感到自己很渺小。但这会损害你建立健康关系的信任能力。他们会透过说你反应过度来否定你的感受，让你感到混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我在胡思乱想。因为他们的行为永远不会达到允许你将它列为危险的程度。这些负面的因子会渗入你的血管，就好像是你掉的点滴是有毒的，但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中毒了。悄悄出现的负面常态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你开始相信这个是你的常态。这种缓慢的改变并没有被知觉为负面的，但是一个小伤口不会太痛，一千个小伤口却会让你重伤。我们都有自己的叙述故事，奠基在很多的信念跟价值观上。我们透过早期的经验形成这些故事，这些经验可能对你的评价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叙事，来自于谎言、辱骂、羞耻等等。听到这里，也许你感到沮丧，但是还记得我们这几次经常分享的神经可塑性的概念吗？当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好消息是，这些问题，这些影响我们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的问题，是可以被改变的。在我们大脑皮质褶皱的深处，也就是颞叶和额叶之间，有一个叫做岛叶的部分，岛屿的岛，叶子的叶，这是一种负责有意识渴望豌豆形状的结构，它是大脑的一部分，很小却能够引发一连串的情绪，它可以让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也能够让你在破坏自己生活的时候感到心碎。该怎么办呢？神经可塑性的作者提供了几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观和延伸的故事。五个问题，第一个，你有哪些核心的价值？比如说幽默、慷慨、好奇心、忠诚、勇敢等等。第二，你对于理想中的那个人有什么样的定义呢？第三，你和那个人有哪些共同点？第四，你们有相似的价值观吗？最后第五，你和那个人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以上这五个问题的设计是为了让我们开始察觉辨识，我们到底在效法谁？我在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你会发现大多数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理想的自己，可能是温柔的、坚强的、有爱心的、诚实不虚伪的、会照顾别人的人。但现实中的我们却常常发现自己离那样的人很远。不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真的有那么一位真正理想的那个人，他也能够使我们变为那理想的状态。他完美，但不是高高在上，蛮有距离感。我们可能并不认识他，但他却认识我们每一位。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向我们彰显神的性情，并且也以人的样式做我们的榜样，以人的样式和我们经历同样甚至更深的痛苦，只是他没有因此而犯罪，他从来没有被负面的情绪侵蚀，反倒是以他的爱跟能力帮助医治那些深陷在负面情绪中的人。耶稣的门徒彼得是这么形容耶稣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耶稣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为什么？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像他一样的人。耶稣知道我们心里的困苦贫穷，因为他也曾经经历，他被诬陷，被背叛，被言语的攻击。但是耶稣知道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我们离开这些毁坏、败坏的局势，拯救我们离开罪恶的处境。所以宣教士保罗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基督为了处理我们罪的问题，为了挪去所有让我们和神隔绝的思想跟行为，他走上十字架，受死埋葬，然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了一个彻底改变的开端。还记得经宁前面说到我们大脑里的岛叶吗？岛屿的岛，叶子的叶，那个让我们渴望改变，愿意对生命有期待的区域，科学家告诉我们它的存在，而这也显示出神早就已经把这个渴望安放在我们里面，是要我们渴望和它有正确的关系，因为这本来也就是神创造人类的心意。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为的是与它连结，荣耀它，有丰盛的喜乐跟平安。今天要和您分享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你不是注定要活在那些负面的信念潜藏的痛苦里，你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故事，不再让过去的黑暗负面思绪主导你的现在，而是让耶稣的真理、爱和恩典成为你人生新的起点。耶稣应许那些相信他的人会赐下圣灵给他们，圣灵就是神的灵，内住在他们里面，成为他们的辅导者、帮助者。圣灵会帮助你我看见真理，识破谎言，也不断地更新我们的思想，塑造我们成为那理想的人，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耶稣的能力。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听我的呼求》专辑当中的《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地，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的经历。
圣灵请你来，改变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晶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听我的呼求专辑当中的诗歌圣灵请你来。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一同探索有关于心理健康的层面，那看似微不足道小小的负面念头就好像是小伤口，小虽小累积起来却如同千刀万剐。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已经容让破坏力的思绪进入吞噬我们的心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自己大脑是喜欢相信自认为的事，就算那是确认偏误。比如说，如果你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过得很糟糕，你就会花一整天的时间证实今天很糟糕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你今天注定要倒霉。确认偏误的意思是你相信什么就会看见什么。也许你对于以下的情境感觉并不陌生，走进一个空间的时候觉得每个人都在评论你谈论你，当有人说要找你的时候你马上认为是坏事。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些储存经验记忆跟情景的模板，过日常生活的时候大脑会不断地拿出旧的模板来核对新的经验，以决定他们是否值得引起我们有意识的注意。这个是由显著性网络管制，显著性网络有助于将重要性赋予环境中的某一些事物。如果某一些事物是和一般情况相同的自动程度运作，那么除非你重新引导自己的思维，告诉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不然的话，这件事情就会被略过。记忆模板的目的是确保我们大脑的高效节能，如果这件事情大脑以前就已经有经历过，就不会被编码为新的记忆了。要不然，如果你必须不断地检查四周环境，并且确保一切都没有问题，而且还是每天都这样，用不着几个小时，你就会感到非常的疲倦。记忆模板系统会在潜意识层面上检查一切，仅在有需要的时候提醒你，要你注意。也就是说，如果你以特定的观点或者是偏见看待事情，你就会在生活中牢记这块模板，以你相信的方式来看待任何事。所以，如果你曾经被狗咬过，你就很容易认为每只狗都会咬人。如果你曾经在群体中被排挤、嘲笑，那么进入到新的环境时，哪怕大家什么话也没说，你可能还是觉得他们一定不喜欢我。如果你觉得同事都是你的竞争者，试图抢你饭碗，你也会用放大镜去观察对方的行为，并且发现果然就是这样。但是这样的思维其实是在旧的模板中打转，重复加深曾经的痛、恐惧跟偏见。我们就好像是戴上了一副有色的眼镜，看不清真正的世界，也看不清真正的自己。在圣经里有一段话非常令人省思，宣教士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第2节这样说道，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跟眼光是可以被改变的、被更新的。这不是强迫自己乐观，也不是催眠自己要正向，而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眼光，一副被更新的眼镜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看这个世界。这个眼光就是在基督里的眼光。其实宣教士保罗在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就是戴着有色的眼镜，他的生命也曾经充满了确认偏误的错误模板。保罗在认识耶稣以前，原本叫做扫罗，是个极其火热的宗教分子。扫罗认为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错误的，都是亵渎神的，所以他用尽全力地逼迫基督徒、捉拿基督徒，甚至参加杀害基督徒的计划。扫罗的眼光、思维、信念都来自于他成长的背景以及被强化的观念模板。直到有一天，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是一个强烈的转捩点，一个震撼的觉醒。扫罗就此明白，他过去一直相信的其实是错误的。他自以为为神大发热心，殊不知他其实是在逼迫拒绝神。他的偏见使他成为了伤害他人的人。后来， 扫罗的名字被改为保罗，保罗不再是逼迫者，而是福音的传递者。保罗的生命被彻底翻转，是因为他的眼光被耶稣更新了，不再是用自己的偏见、经验、框架去判断，而是用耶稣基督的真理跟恩典来看人、看自己。这是福音的大好消息，你可以不再被过去的创伤、经验、模板绑架，你可以拥有新的眼光、新的心、新的生命，不再觉得自己被排挤，不再害怕失败，不再总是往坏处想，因为你的自我认知不再只是来自于你的经验和别人的评价，而是来自于这一位永不改变、完全了解你的主耶稣。耶稣要更新我们的心跟眼光，带我们脱离那个被限制、被辖制的旧系统，走向真正自由跟健康的生命。如果我们想要拥有这个更新的眼光，只有一个办法，唯独倚靠主耶稣的宝血。因为人靠自己的努力、意志、心理练习，也许可以暂时修补一些错误的想法，但那深藏在心里的破碎、自卑、惧怕、羞耻，仍然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浮现出来。你没有办法解决，唯有倚靠主耶稣的宝血。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真正洁净我们里面最深层的伤口，只有主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能够彻底医治我们被扭曲的价值观，还有受污染的眼光。耶稣的宝血是真实有效的洁净跟更新，它能够洗去我们过去错误的经历、关系中的伤害、情绪扭曲所带来的那些偏见错误，洗去那些我们没有生命力、没有盼望的思维模式跟行为循环。只要你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倚靠他的名，倚靠他的十字架上宝血的能力，你就能够有所改变。盼望透过今天的内容，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有崭新的心、喜乐的灵，直到永永远远。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以斯拉诗歌《复兴从我开始》专辑当中的《唯独倚靠主耶稣宝血》。
我要来到主世人宝座前，不知该如何地来到。主的十字架拯救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我要来到主世人宝座前，虽我仍然感到不足。主的慈爱拥抱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来到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我要来到主世人宝座前，拯救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 主施恩宝座前，虽我仍然感到不足，主的慈爱拥抱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完全地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依靠你全心来敬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